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坐好，
干嘛？
你一个人还真轻松啊，还哼歌呢。你没别事好做啦？
哎呦，我的好老婆，一年中教会里最重要的瞻礼圣诞节，前前后后该忙的该准备的，我都不负传协会所托，一切的一切都圆满完成，都结束了呀。
是哦，是你的功劳啊。
对。我的功劳倒不是我的功劳，是天主的功劳。没有天主的保佑，没有天主赐给我智慧跟体力，再加上如果没有其他弟兄姐妹的同心合力付出，又哪能圆满完成呢？所以这功劳不是我一个人的。
这样说还有点像天主的儿女了。
本来就是。
好，很好。有这种不鞠躬的心理啊，才是真学得了上主传下来的真理的。
爸你回来了。
哎，爸，那个小舅妈不舒服，没有什么关系吧？
哎，没什么关系啊，只是小舅妈能不能够放宽心，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叫她放心就没有了。所以我就劝她多向圣母祈祷，求圣母赐给她智慧，学习圣母的慈悲心怀，那就不知道他听得懂还听不懂喽。
哎，对了，老爸，我跟你讲哦，这个主日啊，就是天主之母节。哎，你刚刚也提到圣母，对不对？那我们就研究一下今天的主日福音好了。
好啊，
那就麻烦你把它念一遍吧。
好啊，我来念念看啊。今天的福音还不算长哦，不过呢，和以前一样哦，一开始啊都是那时候。那时候牧羊人急忙来到伯利恒，果然找到了玛利亚和若瑟，以及那躺在马槽里的婴儿。他们看见了他以后，就把天使对他们所说的有关这婴儿的事传开了。听见的人都十分惊讶，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牢记在心中，反复思想。牧羊人发觉他们所听见、看见的一切，跟天使所报告的完全相符，就一路光荣赞美天主回去了。满了八天，孩子接受了割礼，并且起名叫耶稣。这是他没有成胎以前，由天使所起的名字。
一路光荣赞美天主回去了，我也是一路光荣赞美天主回来了。
为什么
会
对，自从这个圣诞节的活动过之后呢，伟大的多默先生就一路的赞美天主了。
就是嘛，这我前头说了，要不是天主所给的智慧，他所给的我这么好的体力，还有这阵子没有受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感那个感的影响，那我哪能完成任务？所以我高兴，我唱歌呀。
是，唱的有理，唱的。哎，
对。
不过，老爸，你有没有看到今天福音当中有一句非常熟悉的字句，就是“牢记在心中，反复思想”。因为呢，我们那个老曹神父啊，每一次主日福音哦，都一定会讲这一句，因为他最崇敬圣母玛利亚的这种性德跟谦敬，所以呢，他每次福音里面一定不忘提到牢记在心，反复思索。哎，你记不记得咱们喜儿乐儿啊？每次弥撒回来以后都会讲牢记在心，
学那个曹爷爷神父说。
对呀、
那我们就想想看，他牢记在心记什么，思考什么。
哎，说的是哈，听老曹神父每次讲就当成口头禅了， 好像很少去仔细的思考耶。
我在想他思考，圣母所思考的一定就是天使来报那一天所跟他讲的那一段话啊，讲主为什么要选择他，借着他的肉身降生为人啊，那他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去面临这个？他也在思索，我该怎么样当好这个母亲，当好一个主的母亲。
嗯，我的想法不一样。
嗯，
你怎么讲？
我的想法是这样啊，因为其实天主的所作所为啊，很多都不是圣母所能理解的，因为圣母毕竟是人嘛，和我们一样，对不对？
嗯，
所以呢，他有很多不能理解的地方。那因此呢，圣母是一个非常有信德的人，因此他也很谦逊，他就把他不能理解的一切牢记在心，
然后托付给天主。
然后慢慢的去思考，或者去想，这究竟是什么样的启示，或者是当这个事情他自己能够理解的时候，他自然就开解了。所以我在想是这样子。老爸，究竟哪一个是对的？我们两个哪一个是正确？
都对，但是我们要有切入点
啊！都对啊，我以为我赢了呢。
这不就跟那各打五十大板是一样的
意思？就是
你们都对，
你看
都不对。
他是讲说，为什么反复思考？那就要由牧羊人来参见开始。
牧羊人
这件事，牧羊人在参拜中间要聊起来天使的报喜的事情嘛。那由天使报喜。他就想，哎，那天使跟我讲的话，现在来印证一下。那么我这个孩子，的确不是不平凡的，所以天使才告诉这些人来看我。那来看我的目的是什么？
就因为我生了个不平凡的孩子。
那么他们就找到，哎，这些人要高高兴兴出去，把这消息散开来了。那么这他吃了个定心丸了。我们在想，你当时要生喜儿的时候，你怀着什么心情去为孩子准备什么东西？
很忐忑啊，因为第一个会想到的是说孩子是不是一个健康的宝宝，这是第一个想到的事情，所以会去做一些检查啦，每个月固定要去做产前检查，因为怕孩子有任何不正常的地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脾气有时候会不是那么的正常啊，会有一些莫名的担忧啊。那我觉得在我的想法里面，我觉得圣母会比我们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母亲都更加忧心，因为圣母她是没有和男人在一起嘛，所以她怀孕然后
没有
结
婚
嘛，
对，
所以为她来讲在那个年代可能有更大的压力，而不只是我们所承受的而已。
这个好像在天使去跟若瑟讲完之后，若瑟接纳了，他本来是不接纳的，后来接纳了。我在一个非正式的场合里面，我好像也看到某一种记录说，后来他们也还是结婚了，只是说在他还没有很明显的被发现说是怀孕之前，那若瑟跟圣母他们还是有行一个简单的婚礼。
对，他
然后
接回来了，
接
回来之后，
所以他们结婚了。
这个婚礼这是我们大家不讲啊。我该要你探讨的说，你要为孩子准备些什么？
准备些什么？因为你不晓得他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吃的、喝的、住的、玩的，
共同点你要准备什么？
衣服、穿的、吃的。
吃的啊，准备一个床啊，
睡觉的床，
对不对？总要给他一个床啊，
小枕头，
小枕头啦，
被
子啦，
小
被
子啦，小蚊帐啦。
那好了，那么现在我想，圣母都没有办法准备这些东西，
对，他们在一个，
他的内心是什么一种感受？
哎呀，孩子，我对不起你，我什么都没给你准备，还叫你在马槽里头住着，你看。
爸，我跟你讲，他比较像女人，
是吗？
多么比较像女人。其实我觉得，如果做一个母亲，然后不能够为孩子们准备这些，可能会有点遗憾，也更多的担心吧，因为怕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是在一个不是很愉快或者很安全或者很温暖的地方生下来的，所以那样的妈妈我想会更着急。
那好，我们用个假设好吧。就说假设这牧羊人来看到他是一个襁褓睡在马槽里，圣母会不会想，哎，天使可以做这个做那个，叫他来参拜，那为什么不给我个好的床铺呢？为什么要给他睡在马槽里？大家有没有去探讨一下，为什么他要睡在马槽里？马槽又代表了什么意义没有吗？
哦，好吧，这个我会回答。
嗯，
因为呢，当时啊，主耶稣下降降生为人的时候啊，他其实是想经历人完完全全的生活形态，以便他光荣复活以后知道人的各种弱点嘛，或者是知道人不足的地方，他可以协助人类真正的享有天国的福乐。所以我在想，他诞生在选择那么贫穷的地方，连张床铺都没有的地方，我想他是要体会人最困苦的生活吧，
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有没有100分？
我的看法，我不能说你有没有100分，起码是在。
我没有叫你打分数，我是问老爸。
我
也
要
叫你打分数，
我也要表明我的看法。
那我还可以那里再深一点，再深入一点去探讨一下。
再深入一点。
这个马槽在这里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它是一个非常坚固的
环境之下。有没有什么预象？对他将来所行所做所经历的，跟马槽有没有什么预告在这里面？
是不是很苦啊？
马槽是做什么？
马槽啊，
马
槽是
冬天的时候没有绿的草，那必须吃
干草，
放在马槽里面。
对，然后马吃，对。
那马槽就等于说他们是饭碗而已。
饭碗。
装饭，装食物。
是马的
饭碗。
那现在马槽空了，表示什么都没有了。
一无所有。
啊，耶稣放到里面去。那别耶稣。象征说他什么？他是一个食物。
他是一个什么？
食物
哦，就是一，你看到我们在那个
啊，老爸，我懂了，
懂到没有？
那就是我们领那个圣体圣血的时候，他化身为他的体血，然后在我们的心中嘛，因为我们把它放在我们的
对
吃进去，放在我们心里面，所以看起来那个面饼跟。酒都是食物嘛，
对，所以他后来不是跟我们讲得很明白吗？吃我的，永不饥饿，
喝
我
的，
永不渴，
那
就为什么？因为他生长在马槽里面，就告诉你说，我生下来就是准备给人类的食物了，这是一个预象，那我们始终就探讨，哎呀，一个马槽好可怜，没有东西干，有没有什么东西？没想到他硬要用马槽来启迪你，对将来他的圣体圣血做一个伏笔，预告你预告你是这样子的。
我的想法是，这个耶稣他之所以选择了隆冬大雪之日，然后又降生在这个荒野的一贫如洗的马槽里头啊，那象征着他生下来就是要为救赎人而受苦的。所以他在冬天在那么长途旅行的一个路上，然后又在这个马槽里头，人家房间里面都住了人，他们住在马槽里头，然后又睡在干草堆里头。虽然我们在看到很多的这个圣婴像里面，那个他出生以后都是画的他很活泼啊，张开腿啊，在那边笑啊，但是他生而就是要受苦的。那他的这个受苦是为人来受苦的，为了救人来受苦的，他并不是来享福的。所以从他在所选择的母亲，所选择的家庭，所选择出生的地方，以及到他以后被钉到十字架上，所一再一再显现的，他不是来享福的。我基本上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他这个讲的也是对，这大前提，
大
前提他下来是用最贫穷、最没有的、一无所有的，就是赤裸裸的来，将来要回去赤裸裸的，我都不带任何天上的东西下来，因为我是在马槽里面。准备给人类，因吃我的东西食物，吃我身体，吃我的血，而能够说有得救的一天。
那么，所以耶稣的身体、耶稣的血都被人吃光了，所以他光光的走了。所以你看，说发觉耶稣升天之后，
你看多么啦，他很讨厌。
发觉耶稣升天之后啊，在他就剩下一块裂，耶稣复活之后他。应该是用链布裹起来，但是他剩下他在这个墓穴就剩下一块链布，那他是光光的走了，然后他再去找衣服来穿，然后再显给他的这些十二门徒看。耶稣真的是很伟大，他好厉害。
你以为你在演卡通片呢？
不过我们真的来讲说，要在马槽里面去思考，因为一向大家都把这个马槽这个
很忽略，
摆在那边做什么
都美化，
因为天主既然安排他下来，一定有所规划，既然他能够叫。星星引导，
为何？
是用光来引导人走路的话，
嗯，
哎，那马槽不会说平摆的，这等于是刚好摆在那边的，
对，
啊，他安排好这些规划，让你去体会到它，啊，让他自己下来的时候呢，哎，真正知道说我的使命是什么。当然，也有人去比较做的不好的解释，就是说，那耶稣为什么不睁眼看呢？不看到人呢？
嗯，
哈，啊，那随便你找个屋檐底下的也。
一样可以生下来嘛？
为什么他马槽连人都没有呢？那如果说用这样子另一个形式在看，哎呀，因为耶稣要来救人，那我们都是罪人，啊，他生下来的时候要用纯洁的心奉献给人，不要去污染到人的那种罪。
嗯，
啊，那你看，他所接触的。圣母是童真的无罪的，是若瑟是义人啊，受天主特别拣选的，啊，那这样子来讲呢，他生下来的没有跟人类的那污染的心态接触在一起，啊，跟动物在一起，
嗯，而且是跟当年最辛勤耕作的马，
嗯，
这一类最就是家畜啊，就是最跟人类，
跟人类
最贴近的这些动物生活在一起，
在这里面一起什么为人服务的，
嗯，
啊，引导他就说他将来就是要做人为人服务的，所以他做仆人的身份来的，
嗯，
你看我们中国人很奇怪哦，哈，啊，如果说规劝人家说我这辈子报答不了你，但是我下辈子
做
牛做
马
也来报答你，
那怎么是服务吧？
嗯，
好，啊，那这也影射说他是以服务的心态，做仆人的心态，
嗯哼，
啊，所以将来这个影响到他还跪下来给门徒洗脚的等等，这些东西都是由这里开始你去推演的，
嗯，
啊，他有一个预告的性质在这里面，
是，
那你将来看到他所做行为的时候，你回想到马槽，那你就觉得，哎，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生下来那个地方就是他服务的起点，就是他舍身的起点。
嗯
嗯嗯，所以在整个来说起来，就是主所思虑的，还是我们人所想不到的，
到的，
尤其没有到老爸这个年龄，根本想不到。
你这什么意思？老爸还年轻的很呢，老爸是因为有智慧。
他就是老爸的智慧，怎么能把这些事情想得这么深？
是你的智慧还不到老爸的智慧，
就
跟年龄没有关系。
好了好了，别捧了，啊，帽子戴多了会伤风感冒的哦。
啊，不要了，老爸，这还有一件事我想请问哦，
嗯，
那为什么要满了八天呢？我们坐月子不是满月吗？
不，他是满了八天去给孩子做割损礼。
那为什么是八天呢？那是当时的风俗，
一种风俗，
是是
风俗跟，
哦，
嗯，风俗跟规定，就是像割损一样。那你做这个割礼的时候，就全世界好像在那个时期，只有在那个地方，在中东那个地方才会有，别的地方也没有，没有这个习俗。
哦，而且都是满八天的时候去做，
对，在八天之内好像要做这样，好像然后他们在接下来他就要把它奉献到。带到圣殿去了嘛？那带到圣殿去，好像就是要行了割损之后才能带去。你没有行割损，不能带去。
所以到圣殿去，那也叫做去行割礼，就是什么，嗯，就是把奉献，
哎，奉献给
奉，就是行割礼，也叫做行割礼。但是在这里所讲，就是先捡了，
嗯，
到那边再去。
哦，
对。
那另外哈，
嗯，
我们每次都说，哦，我给你起一个名字，
嗯，
那用的起好像不是这个字，是不是？
就这个字。起个名就这个，
起个名字，
啊，跟起个名就这个，
哦，
开始的意思，一个名字嘛，
嗯，
对。
那他说这个名字呢，是在他没有成胎之前由天使所起的。
是，我觉得他这个翻译上应该是有问题，
嗯，
是天使来报的时候告诉他，你必须给这个孩子起名字叫
耶稣。
他是跟谁？跟若瑟说的吧？
跟玛利亚
也说，
玛利亚
两个都说，
两个都说的，
都说。
然后这个是天主叫天使去说的，
嗯，
而不是天使帮他起的。天使是承上转下，承天，承天主的命告诉这些人。
可是对玛利亚跟若瑟来说，他不知道有天主这个东西，嗯，这个人或这个事物的存在嘛，所以他说由天使所起的名字，对玛利亚跟若瑟来说，他们听到这个名字是天使告诉他们的。
天使告诉他的。
对啊，所以他会认为是天使起的啊。
哎，在犹太教里面，他已经有
有天主，
有雅威，
他有雅威的，
有
雅
威，
有雅威
有这种观念
的。
嗯，
天使就是传报，
嗯，
哦，
传报福音，
所以他就说这里应该来讲说，天使所传。
传报
的，传报的，
所告诉他们的
名字，
对，所以他是我想应该是算是什么首名物质吧，他没搞清楚意思就给他写的
啊，不是，对，就是翻译上有不足之处，
对，
翻译有所不足之处了，
嗯，
那好像这个天主之母节，我们为什么不干脆就给他讲说叫做
圣
母
节
就好
呢？这也是翻译，
哦，
但是你这样讲啊，因为圣母太通用了，你看，在我们中国有多少个圣母啊？
说的也是哈，
对对，
圣母好多，
嗯，
那所以你这里讲天主之母，天主是唯一的，
嗯，天主母亲，
那这里也肯定什么？耶稣是天主，因为我们以后会看到说，他是圣三里面之一，
对，
所以他是耶稣，但是耶稣就是天主，
嗯，
那么所以他是叫天主之母。如果用圣母来讲呢，就太广泛了啊，那不知道他这个
讲的是哪一个圣母，
这个脉络不够明显，
他这个我们在这个主日弥撒当中，他读经一里面啊，曾经有讲到说，这个上主命令梅瑟说，你转告亚郎跟他的儿子们，用下面的话祝福以色列的子民，愿上主降福你，保护你，愿上主以慈爱待你，施恩给你，愿上主看顾你，赐给你平安。之所以讲这么多，这个要保护他们，要施恩呢，是不是那个时候上主是对这些以色列子民是不看顾的？因为你们怎么样，所以我不看顾你，
是吗？
那因此就叫这个梅瑟说，你要去跟以色列子民讲说，要求愿上主降福你们，保护你们，是不是这个意思？
好，那我们晓得这个在旧约里面呢，我们来讲说，可以要说做新约的注解一样的。那么这里上主告诉你，以色列的人民就说，愿上主祝福你，我们现在才能讲的，保护你，那就是说他要派，就是也上主一个月上主先下来了嘛，亲身要下来做这些工作，那这里是什么预告了？
这若干年以后，对，而且我们可以讲的说，他这是在这个时代的末期，借着他的儿子对我们说了话，那就是耶稣降生的时候，是天主在古时候曾以多种方式借着先知对我们的祖先说过话。那在这个时期里面，最后的末期，就是那能不能说是耶稣的降生就是天主降世为人救人的最后一次了？他以后再也不下来救人了。那他所派的就是。他的这个后代的，就是耶稣的门徒，一直传下来这些神父来救我们，
也是这样子啊。后来他会来，但是来审判的。
他再次降临的时候，就是
来
审判的时候，
就
不是来救人的。
他验收了。
哦，
那我现在就说，他来了以后，所有的工作都做完了。那以后看你怎么样，想土一点，看你有没有修行啊，内心的修，改变你的行为。这是一种。那我们现在再归到这个主题里面来说吧，就说牢记在心，反复思想
、
那就慢慢的肯定，耶稣所行的一切，跟天使所讲的越来越接近了，他就是天主了，那么所以说你看看，牢记在心什么时候表现出来的？有一个地方，他叫耶稣做什么事情？他为什么可以叫耶稣做这件事情？
他叫耶稣做，你是说迦拿婚宴的时候，
对
呀，
我们最喜欢的
酒，
他把水
变酒，
变成
酒。
可是耶稣刚开始不理他，对不对？
对，但是我时间还没到啊。
对呀，可是，
但是圣母因为牢记在心这些的意象，他就肯定说。他会做
爸爸怎么知道？
不然这牢记在心就没意义了。酝酿到后来，发挥威力了。告诉他，他很肯定的告诉那些仆人说，他叫你做什么，你做什么嘛。对不对？那这个就是这个牢记到后来发酵了。下来认为说，也肯定耶稣 跟天使所讲的完全吻合了。
真的，
那我就用母亲、
嗯、
啊，
来
母亲的那种爱，
看看
嗯啊，我爱我的孩子，但是孩子一定会听我的话。
嗯哼哼，
那么我把爱孩子的话爱到这么群众里面去，所以这个时候就发现说，哎，我牢记在心，那天主叫他来做什么，那我应该跟他一样帮助他啊，让他把爱去夸张出去。
嗯，
所以不要让这些人不快乐啊、
嗯、
要把人间充满喜乐。好，所以在婚宴里面他在这样讲，
嗯，就家家户户都成为喜乐人家，对不对？
乐什么？
哎，我跟你讲啊，这是哎，老爸是按照这个以圣母的慈心来解释这件事情。
不，我觉得啊、嗯、你看啊，圣母在耶稣生下来以后啊、嗯、其实有好长的一段时间在福音中都没有任何记载、
嗯、对
对不对、嗯，那他们过的是非常平凡的一个木匠的家庭。其实你在想啊、
嗯、
如果我们有一个人家、
嗯、
他家降生了一个有若耶稣般的这种
孩子、
嗯
嗯、
孩子，那早就已经敲锣打鼓去告知全人类了、
嗯、
那媒体都做那个 SNG 报道了、嗯、
为什么
哪里会这样子啊？
对，不过这种苦日子，儿子啊，
对，
变个新房子出来，
变个房子出来，
弄个空调，你看这么热，我不要穿这个粗布衣服，穿这个麻布的衣服好不好？
爸，你看多么的心态、
嗯、
这就是凡人的心嘛。那圣母她是天主的母亲，所以她不会有这种心。那还有凡人心更那个嘞，还没有讲了。好啊，你有，你是天主，看看你，我
你不要再扯了。我要告诉你的是说啊，其实啊，后来他牢记在心，反复思索，最重要的是、嗯、他其实一直在做爱德的工作。
对，
圣母一直在做爱德的工作、嗯、你看他即使怀孕再生也去帮助表姐、哎、啊，我们看得到的记载当中
非常，
他也四处去帮助穷苦的人、
嗯、
因此其实圣母后来呢也把这一切都化成他的行动、
嗯、
因此后来呢等于是他所讲的话事实上已经是他爱德的成就了。
嗯，今天呢，不管是从老爸那儿还是从我爱妻那儿所听到的圣母真的是慈心万状啊，让我们每个人都感觉到圣母他不只是爱他的儿子，他也爱所有世上的人啊。所以我们为什么很多时候会说我们求天主求圣母转我们转向圣母祈祷，请圣母转求，因为圣耶稣是他儿子，他要听到妈妈的话，所以要向圣母祈祷，然后请圣母转导，对吧，老爸？
哈，
老爸答得好无奈，好吧，那就让我做结论了。
老爸的话。
我们晓得人在世界上怎么来的，跟我们关系最密切的当然要叫他母亲，所以当孩子有什么任何困难的时候，第一句叫的是什么？叫妈妈妈，他呼求的第一个信号是这个。到长大的时候呢，他成熟了，他就开始叫哎呀天哪，开始向天主呼求啊，那必须先有对母亲的那种依赖，那么再长成为变对天主的依赖。所以今天呢，我们看这个天主之母，那么我们就要回想到我们在人世间里面、啊、如何对待自己的妈妈、啊、如何尽孝心、啊、那么再进一步的话呢，哎，我们也祈求天下的父母都像圣母一样能够照顾所有的人，除了他自己啊，这个孩子以外，还扩出去啊，去体会人世间的苦难，怎么帮助人家。那么我们也借用这一个话，把一切的话牢记在心中，牢记心中什么？牢记些什么呢？牢记一些天主的圣言，慢慢去酝酿，变成我们行为的力量。